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又一次机会一同可以聚在主的跟前。
感谢主俾我哋又有机会一同嘅聚集喺佢嘅跟前。
今年的夏令会呢，是于宏杰弟兄跟我一同在这里服侍。
今年嘅夏令会系于宏杰弟兄同我一同嘅配搭服侍。
本来今天晚上呢，应该是于弟兄讲的。
本来咧，今晚系于弟兄讲嘅。
不过呢，他看我比较老。
不过咧，佢睇我比较老，
所以让我先走。
叫我先行。
我就遵照弟兄的意思啊，那么我就今天晚上先讲。
我就遵照弟兄嘅意思，今晚就我就先讲。
那大家都知道我的负担呢，这一次和弟兄姊妹要讲到向着标杆。
大家知道今次我嘅负担系讲到向着标杆。
那我弟兄的负担呢，是讲到得神上好的福分。
弟兄嘅负担呢，就系得着上好嘅福分。
那我想开头说，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读一点圣经。
开始嘅时候，大家读一啲嘅圣经。
那我这一次呢，所有的信息都集中在腓立比书。
今次呢，我所有嘅信息都集中喺腓立比书。
我想在我开始进入这个信息之前啊，
我谂喺开始进入呢个信息之前呢，
我对青年弟兄姊妹有一个挑战。
我对青年嘅弟兄姊妹有一个挑战
啊。如果这几天呢，
如果喺呢几日，
有谁能把腓立比书把它背下来？
有边个能够将腓立比书背落嚟？
我们有好的奖品，
我有好嘅奖品
啊！看看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啊？
睇下大家愿唔愿意接受呢个挑战。
我告诉你们，我年轻时候背过啊。
我话俾你听，我年轻嘅时候咧，我背过嘅。
腓立比书我背得很熟的。
腓立比书我背得好熟嘅。
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特会里面，尤其青年弟兄姊妹啊。
我希望弟兄姊妹，尤其是青年嘅弟兄姊妹喺呢次特会里面
咧，立一个心志，
立一个心志，
把腓立比书背下来好吗？
将腓立比书背落嚟好冇咧？
好，试试看啊。
试下啦。
最后一天我再问。
最后一日我就问啦。
看看有没有谁真的能把它背下来。
还有没有边个呢真系能够背低。
这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一卷书。
呢一卷系非常宝贵嘅一卷书。
其实呢并不太难背。
其实就唔系好难背嘅。
我希望你能够试一试。
希望你能够试一试。
好，我们现在请弟兄姊妹打开腓立比书。
请弟兄姊妹打开腓立比书。
第三章。我们先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
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
找到我们大家同声读哈。
找到我们一起读。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回头看第五节到第八节。
我们翻转头看第五节到第八节。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
没读完啊。好，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那我们回头看加拉太书。
我们翻转头看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第一章。
第一章。
加拉太书第一章。
加拉太书第一章。
十三十四节。
十三十四节。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我们看一处这个旧约圣经啊，耶利米书。
我们看一处旧约圣经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一章。
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
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
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在924页。
我读就可以。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好，我就读这样。
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牌，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
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在腓立比书里面，
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在腓立比书里面，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使徒保罗同我们讲，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啊，我们应当有一个标杆，
我们应当有一个标杆，
我们的生活也应当向着这个标杆，
我们的生活都应当向着这个标杆。
他说这个呢，那是从神从上面来的一个呼召。
他说呢，这个是一个神在从上面来的一个呼召。
我们知道这个标杆对于基督徒来讲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这个标杆对于基督徒来讲实在非常的重要。
保罗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他就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标杆。
保罗是以自己的经历来到跟我们讲什么是这个标杆。
我们都知道保罗在信主之前呢，
我们知道保罗在信主之前，
他是一个有属世雄心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有属世雄心的人，
也可以说呢，他是有世界的呼召，
你都可以说他有一个世界的呼召。
他从前呢，
他从前呢，
他也有他自己的标杆，
他有自己的标杆。
那么保罗呢，是一个很认真又是一个很上进的青年人。
保罗是一个又认真又上进的一个青年人，
他有很聪明的头脑，
他有很聪明的头脑，
并且呢，当时呢，他也在这个加玛列的门下受严谨的教育，
并且他当时在加玛列的门下呢受严谨的训练。
这个加玛列的这个学校呢，可以说是当时啊犹太人中间的名校。
加玛列这个学校呢，可以说是当时犹太人的名校。
我想今天在地上很多年轻人啊，特别你聪明 有点聪明的头脑，你都希望能够进名校。
我想今天的青年人呢，都是想进入名校的，如果你有这个头脑的话。
那么保罗呢，在当时代呢，是在一个名校里面读书。
保罗呢，当时在一间名校读书，
并且跟随当时犹太人中间最好的一个老师，
并且呢，跟随当时一个最好的犹太人的老师
啊。不仅这样啊，
不单止这样，
我们看见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的时候，他的成绩是非常优越，
并且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的时候呢，他的成绩非常的优越。
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
所以在加拉太书就跟我们讲，
他说我在犹太教中的时候呢，比我同岁的人呢更长进，
就是当他在犹太教的时候呢，他是比同岁的人更加长进。
我们不知道这个加玛列教书的时候有没有考试啊？
我不知道这个加玛列教书的时候有没有考试的呢？
如果有考试的话呢，我想恐怕保罗每次都是第一名。
我想如果考试的话呢，保罗每一次都第一名。
所以在保罗的一生里面呢，他只知道第一的。
所以保罗的一生里面呢，他只知道是第一的。
所以你看见他后来写书信的时候啊，
所以后来你看见他写书信的时候，
他常常就讲第一是怎样，
他时常讲第一是什么。
你要再去找第二就没有的，
你再去找他第二呢就见不到
啊。他好几次讲第一怎样，第一怎样，
他好几次讲第一是怎样，第一是怎样。
其实你也可以说保罗有讲过第二啊，
你都可以说保罗有讲过第二的。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呢，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他问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
他论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啊。
他曾经讲过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
啊。但是呢， 论到其他的事物，他总是第一。
但系轮到其他嘅事咧，佢总系第一。
那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
对于神来讲的话呢？
对于神嚟讲咧，
的确神也只有第一。
的确神亦都只有第一。
神从来没有第二。
神从来冇第二嘅。
啊，所以对于神来讲，
所以对于神嚟讲，
他一切所有都是上好的。
佢一切所有都系上好嘅。
神没有赐好的东西。
神系冇赐好嘅嘢。
啊。神也不要赐好的东西，
神你都冇唔要赐好嘅嘢。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
所以对于我哋基督徒嚟讲，
我们要有一个认识，
我哋要有一个认识
啊，赐好就是不好啊，
赐好就系唔好。
所以保罗呢，这个是认识这个第一的一个人，
所以保罗系一个认识第一嘅人。
所以他那个时候在这个犹太教中间呢，他比所有其他年轻人他都要。来得优越啊，来得长进。
所以当时他同所有的犹太人的青年人呢都更加优越。
他也是一个以犹太人的传统的历史背景呢为荣耀的一个人。
他也都以当时犹太人的传统历史背景为荣耀的人。
他实在是一个骄傲的犹太人。
他实在一个骄傲的犹太人。
那么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读到他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从使徒行传读到他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为了他自己的这个传统啊，他发了很大的热心。
我们见到他为了自己的传统发了很大的热心。
我相信呢，保罗那个时候呢，在年轻的时候他充满了雄心。
我相信保罗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是充满雄心。
可能他里面心中有一个愿望，要这个光大犹太教。
可能他心中有个愿望呢，要光大犹太教。
要做一个出色的、一个有学问的教法师。
他要做一个出色的有学问的教法师。
也许他心里面会想，
或者他心里面这样想，
如果我能够像这个以斯拉一样就好了。
如果我能够好像以斯拉这样就好了。
我们知道以斯拉在巴比伦呢，
我们知道以斯拉在巴比伦，
他成了一个这个通晓耶和华律法的大文士，
他成为了一个通晓耶和华律法的大文士，
这是当代的君王和许多众人的一个赏识，
是得到当代的君王的赏赐。
我相信保罗恐怕里面也有这个雄心大志。
我想保罗心里面都有这个雄心大志，
他要使他的国家，使他所有的犹太教的信仰要在这个全世界的能够被发扬光大。
他要他的国家和犹太教的信仰在全世界都发扬光大。
因为这个在他的那个年间呢，这恐怕是最高的志向。
因为在他的年间这个恐怕是最高的志向。
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没有遇见主以前，
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没遇见主之前呢，
他是一个有世界标杆的人，
他是一个有世界标杆的人，
他是一个有宗教标杆的人，
他是一个有宗教标杆的人。
我们晓得今天在世界上面啊，
我们知道今天在世界上面，
那么差不多所有成功的人物都是有标杆的，
差不多所有成功的人物都是有标杆的、
他们立下标杆，
他们立下标杆，
然后他们努力的往前，
然后努力的往前，
当他们达到标杆的时候，
当他们达到标杆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有成功的事业，
他们就有成功的事业。
当然对于今天呢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来讲，
当然对于今天很多时代下的青年人来讲，
也许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保罗这么有志向的、
并不是每一个都好像保罗这样有志向。
我在美国常常碰见一些年轻人呢，
我在美国时常碰见一些年轻人，
他们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们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说你将来想要做什么，
我说你将来想做什么、
你要学什么，你要 去大学读什么，
你要学什么，你要去大学读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不知道。
大多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
大多数都是答案是不知道。
我不晓得在座的青年弟兄姊妹们，你们是不是很清楚你将来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在座的青年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将来要做点什么呢？
所以我们看见大多数人活着都是没有标杆的生活。
所以我们见到大多数的人呢，活着一个没有标杆的生活。
保罗不是这样。
保罗不是这样。
保罗是一个有志向的人。
保罗是一个有志向的人。
他像世界上很多成功的人一样，他立下很大的志向。
他好像世上很多成功的人来讲，都是立下志向。
当他正在这里照着他自己的这个熟识的标杆努力往前的时候，
当他正是向着熟识的标杆来到努力往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逼迫基督徒，
嗰个时候佢逼迫基督徒，
因为他觉得基督徒啊是整个犹太教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妨害。
因为他觉得基督徒是一个犹太教发展的很大的妨碍，
那么一定要把这个基督徒把它除灭，他
一定要将基督徒除灭了。
大家都晓得这个故事啊，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就拿了大祭司的文书追赶这些基督徒，一直追到大马色去。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他是在那个向大祭司拿文书追赶基督徒，追到去大马色。
感谢神，
感谢神，
神怜悯他，
神怜悯他。
所以当他正往这个大马色路去的时候，
当他正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
那么主来遇见他，
主就遇见他，
主用大光照住他，
主用大光光照他。
结果我们晓得这一次的经历，
结果我们晓得这一次的经历，
让保罗产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
是叫保罗产生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在他的生命中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一种大转变，
在他的生命中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
神开了他的眼睛，
神开了他的眼睛，
他终于看见，
他终于看见
这个整个的宇宙里面，
在这个整个宇宙里面，
原来神还有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大的计划，
原来神有一个好荣耀的大的计划，
神有一个荣耀的目的，
神有一个荣耀的目的。
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
弟兄姊妹从那天开始，
那么保罗就开始得着神上好的福分，
保罗就开始得着神上好的福分。
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呢，
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呢，
保罗在第一章啊，
保罗在第一章，
在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这里说啊，
在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那里说，
他不仅自己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
他不单止自己得着这个上好的福
分，他也为着所有的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祷告，
他都为着所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祷告。
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下面的那句啊，第十节这句话呢，我们中文的翻译不够清楚。
下面那节第十节的话呢，中文翻译得不够清楚。
那个应该翻译说呢，使你们能知道什么是神上好的福分。
应该翻译就使你们知道什么是神上好的福分，
让你们实实在在的在神的跟前，一直到主回来，
让你们实实在在的在主的跟前，直到主回来。
所以弟兄姊妹，从那天开始起，
所以从那天开始，
那么保罗里面开始明白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目的。
保罗开始明白一个更高更好的一个目的。
当然这个题目我们弟兄他是他的负担，他会讲的多一点。
咁呢个题目系等个负担，就佢就会讲多一啲嘅。
那么从保罗遇见主开始，
从保罗遇见主开始，
我们看见他的整个地上人生的目标转变。
你睇见保罗整个地上人生的目标系转变，
他就开始以神的目的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标杆。
佢开始以神嘅目的作为自己嘅标杆。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要问说什么是神的目的呢？
我们要问什么是神的目的。
保罗现在知道了什么是神的目的，
保罗现在知道什么是神的目的。
那么我要问青年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目的呢？
我要问青年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目的呢？
你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你已经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你明白神的目的是什么吗？
你现在明白神的目的是什么吗？
保罗因为遇见主，所以他现在明白了神的目的。
保罗因为遇见主，所以他现在明白神的目的。
那我们晓得，简单的来说呢，神的目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
简单来讲，神的目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神的目的就是基督。
神的目的就是基督。
那么，他知道现在神创造整个世界。
他知道而家神创造整个世界，
神所以拣选以色列的百姓，
神所以拣选这人百姓，
神所以救赎我们，
神所以救赎我哋，
都是为着基督，
都系为着基督
啊。那么神有一个心意，要叫他的儿子成为一切又充满整个万有。
神有个心意系叫佢嘅儿子成为一切充满万有。
我想这是我用的比较简单的话啊，那么大致上的把神的心意呢，给青年弟兄姊妹稍微的说明一下。
我就是用比较简单的话，将神的目的呢大致同青年弟兄姊妹讲一下。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用这个，有的弟兄们讲，就是 the living one， 就是那一位活着的。
所以有个弟兄讲呢，神的目的就是 the living one， 那活着的，
就是指着他的儿子说，
就是指到他的儿子。
那么意思说呢，神的目的呢不是一大套的理论，
意思就是神的目的不是一大套的理论，
神的目的也不是许多的这个所谓的工作，
神的目的也都不是这些所谓一切的工作，
神的目的也不是所谓一些所谓的经历，
神的目的也都不是所谓的一切的经历。
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所追求的把工作当作目的了，虽然是爱主，但是把工作当作目的。
今天有些基督徒呢 是以工作当为目的，虽然是爱主。
有的人追求所谓的一些道理，
有些人呢追求所谓一些道理，
有的人追求所谓一些的经历，
有些人追求所谓一些的经历。
弟兄姊妹们，神为他的儿子是有工作，是有真理，是有这个经历。
神为他的儿子是有经历，是有工作，是有道理。
但是呢，神的目的，弟兄姊妹们，乃是他的儿子的自己。
但是神的目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希望青年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能对这个点能够很清楚。
我希望青年的弟兄姊妹年轻的时候呢，就对这个点呢是非常的清楚。
神的目的只有一个，
神的目的只有一个。
所以因此呢，现在保罗开始有个大的改变。
因此保罗开始有个大的改变，
他就把神的目的作为他自己的标杆。
他就以神的目的作为他的标杆
啊。神的目的只有一个，神的标杆也只有一个。
神的目的只有一个，标杆也都只有一个。
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
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
这是全本新约圣经中唯一一次出现标杆这个字。
是全本圣经唯一一次出现标杆这个字
啊，你看不见，在别的地方你找不到，
在其他地方你找不到。
那么现在呢，保罗有了一个确定的标杆。
现在呢，保罗有一个确定的标杆。
这个标杆是什么呢？
那个标杆是什么呢？
他就晓得他要认识基督，
他知道就是要认识基督，
他要得着基督，
他要得着基督，
他要享受基督，
他要享受基督，
他要表现基督，
他要表现基督。
弟兄姊妹们，他就把神的目的作为他自己的标杆，
他就将神的目的成为自己的标杆。
所以我想这样弟兄姊妹们能够略略的清楚一点啊，现在保罗所说的标杆是什么。
我想现在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一些，保罗的标杆究竟是什么。
从前他不是这个，
从前他不是这个，
他的目的是要发扬这个犹太教，
他的目的是要发扬犹太教。
他的雄心是属世的，
他的雄心是属世的。
现在他有了一个大的转变，
现在他有一个大的转变。
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
他这个把神所要的那个目的成为他确定的标杆，
他要以神的目的成为他的标杆。
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
保罗写了十三封的书信，
保罗写了十三封的书信。
如果我们把这十三封的书信都读一读的话呢，
如果我们将这十三封的书信都读一读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可以看见每一封的书信，
我们看见每一封的书信，
保罗都在说明这个标杆，
保罗都在这里说明标杆。
那我们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稍微的讲一下啊，
我们简单的和弟兄姊妹都讲一下。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论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保罗的书信他论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以因此保罗呢鼓励我们要追求，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奥秘。
所以保罗鼓励我们追求明白什么是神的奥秘。
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
那么今天你明白了神的奥秘吗？
今天你明白神的奥秘吗？
那么你需要来到主的跟前，仰望神圣灵的启示。
你需要来到主的跟前，仰望圣灵的启示
啊。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鼓励。
那个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保罗也知道神创造整个的万有。
保罗也都知道神创造整个万有。
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啊，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
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万有啊？
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万有？
因为神有一个目的的。
因为神有一个目的。
圣经呢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神把这整个的万有都怎么样归给了他的儿子。
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讲，神将这个万有都归给谁？就是他的儿子。
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了，
罗马书第十一章
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最后也是归给他。
说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最终是归于他。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地上，
今天我们在地上，
老实讲我们以为我们得着了什么东西。
老实讲 我哋以为我哋得咗啲乜嘢？
其实我们并没有得着。
其实我哋仲未得着，
因为神已经定命了，把整个万有都是归给他儿子的。
因为神命定要将万有都归给他的儿子。
所以今天呢，我们所得着的只不过是暂时的神托付给我们的。
所以今天我们所得着的只不过是神暂时托付我们的。
我们古代的这些君王常常讲说，你看这个天下是我的。
我们古代的君王呢时常讲，你看天下都是我的。
哪里天下是你的，对不对？
谁说天下都是你的呢？
这个王一死了什么也带不去。
这个王一死什么都带不走。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都一样。
我们看见有的人，哎呀，有这么多的财富，我们很羡慕。
我们看见有些人呢，很多的财富我们很羡慕。
弟兄姊妹，那个也带不去的。
弟兄姊妹，这些都带不走。
因为神已经定规了，整个万有是归给他的儿子，不是归给你的。
因为神定命呢，万有是归给他的儿子，不是归给你的。
你只不过是暂时的得着。
你只不过是暂时的得着。
啊，我前两个月在美国东岸。
前两个月我在美国东岸。
啊，我从来没住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我从来没住过这么靓的房屋的。
有一个弟兄，他一个房子是500万美金买的。
他有个弟兄，他间屋呢是用500万美金买的。
哎呀，刚刚进去的时候一看，哎呀，好漂亮。
一入去呢就说，哇，好靓。
啊，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好像也没什么。
第二天起身呢，就觉得啊，好像都不是咁靓啫，系嘛？
到第三天的时候呢，
第三日呢，
所有的新鲜感都没有了，
就所有新鲜感都冇了。
弟兄姊妹们，这500万的房子是你的吗？
弟兄姊妹，500万的房，那个间屋系咪你嘅咧？
暂时是你的了。
暂时系你嘅，
最终不是你的。
最终唔系你嘅。
所有一切神已经定规了，这一切都是什么？是归给基督的。
所有一切神都定规了，是归给基督的。
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呢能有这个认识的话呢，
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有这个认识的话，
哎呀，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呢会活得更快乐一点。
我们会在这个地上就会活得快乐一点。
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你可以努力，你可以努力，将来努力可能可以赚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
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你可以努力，将来可能赚了很多，
有很多的名声，有很好的事业，
有很好的名声，很多的事业。
但是你要晓得，这一切神都已经归给基督了。
但你要知道呢，这一切神都归给基督了。
你只不过是暂时的拥有而已。
你只不过暂时的拥有。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
所以你不需要羡慕其他的人。
弟兄姊妹，甚至所谓属灵的工作，
甚至所谓属灵的工作，
一切都是归给基督的。
一切都是归给基督
的。教会历史上许多大的工作、大的教会都过去了，对不对？
教会历史上所谓大的工作、大的教会都过去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等
一下，保罗现在认识一件事情。
保罗现在认识
神创造整个万有，这个万有是要归给他的儿子的。
神创造万有，这个万有要归给他的儿子的。
神是暂时的托付给我们。
神是暂时托付给我们。
如果是暂时，你要知道这是暂时托付给你的话呢，你就会变得比较大方了，对不对？
你知道是暂时托给你呢，你就会变得比较大方了。
这个你就不会这个把很多东西抓得很紧。
你就不会将很多的东西呢就捉得这么紧。
我们求主啊，让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能有这个眼光。
我们求主叫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眼光。
哎呀，这个才是宝贵的。
这样才是宝贵的。
那么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也是为着神的目的。
主耶稣救赎的工作都是为着神的目的。
主受苦受死，从死里复活。
主受苦受死，从死里面复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保罗现在知道，
保罗现在知道，
在主的救恩的里面，
在主的救恩里面，
我们不仅得着他给我们的这个救恩，
我们不单止得着他给我们的救恩，
他把这个救恩把从神所得着的救恩变成他自己一个追求的一个标杆。
他将神给他的救恩成为一个追求的标杆。
所以他用他的书信要向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来说明这件事情。
所以他要藉着他的书信向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甚至我们得救之后，神改变我们建造教会，
神叫我们得救之后呢改变我们建造教会
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也论到这许许多多的事情。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都论到这许许多个多多个事情。
但是呢他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这些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是鼓励我们，要我们还是要向着那个标杆往前去。
这些是叫我们知道这么多的事情，都是鼓励我们继续向那个标杆，
就是要让耶稣基督呢能够更多被我们认识，更多被我们得着。
就是叫我们 这个耶稣基督比我们更多认识，更多得着，
更多的享受，
更多的享受，
更多的表现出来，
也都更多的表现出来。
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也提到了这个关于神圣灵把许多的恩赐赐给我们，
你都提到神将好多嘅属灵嘅恩赐赐俾我哋，
把各式各样的经历赐给我们，
将各式各样嘅经历赐俾我哋。
啊，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向这个标杆往前。
呢个系帮助我哋向呢个标杆往前嘅。
啊，甚至呢，他让我们看见呢，这个标杆呢，
甚至俾我哋睇见呢个标杆呢。
弟兄姊妹们，也决定了我们在生活中间的人际之间所有的关系。
也都决定我们生活之间人际的关系。
啊，神把许多的物质的祝福赐给我们。
神将许多物质的祝福赐给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那么这一切的事物啊。
这一切的事物。
都是因为要向着这个标杆往前。
都因着是向着这个标杆往前。
啊，甚至我或者这样讲，神让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人际之间关系，有夫妻关系，有父母儿女的关系。
甚至咁样讲，系神让我哋喺地上有一啲嘅夫妻嘅关系、父母子女关系。
啊，我们有亲戚的关系、朋友的关系，
有亲戚嘅关系、朋友嘅关系。
那么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
活喺呢个情形嘅里面，
就是每一个关系都是促进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往前。
每一种嘅关系都系促进我哋向呢个标杆往前。
甚至是我们在教会中各样的侍奉。
甚至在教会当中各样的侍奉、
聚会敬拜、
聚会敬拜，
都是为着要传扬基督，把基督高举起来，
都是为着要传扬基督，叫基督是被高举起来。
还有属灵的征战，
还有属灵的征战，
也是向着这个目的往前，
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往前的。
弟兄姊妹们，甚至主的再来，
甚至主的再来。
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一切的事物都和这个标杆有关系，
这一切的事物都是跟这个标杆有关系。
所以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之后，
所以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之后，
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中有很大的改变。
这个转变是把原来所有一切的事物统统把它颠覆的。
这个改变是要叫他生活里面一切的事物是颠倒过来。
现在他把神的目的作为他自己主要的标杆，
而家佢要以神嘅目的作为佢嘅主要嘅标杆，
并且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告诉我们呢，
并且喺腓立比书同我哋讲，
在神的这个目的之外的一切东西都是粪土，
喺神呢个目的以外嘅一切东西都系粪土。
啊，今天呢，我们用这个话很容易，
今日我哋用呢个话好容易，
好多基督徒常常祷告，主啊，我们要看万事如同粪土。
有很多基督徒呢祷告的时候，主啊，我要以万事看为粪土，
眼睛一张开就开始抓粪土
但一打开眼呢就开始捉住啲粪土，
宝贵得很哦，
哎，好宝贵添，
不是啊，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名啊、利啊、成就啊，
世界上的名啊、利啊、成就啊，
没有一样东西不摸到我们的心的，
没一样东西不摸着我们的心
啊。你知道，对有些基督徒啊，有的人已经开始明白主的道理的人呢，
有啲开始明白主道理嘅人，
明明晓得是粪土，但是他舍不得丢的。
明明知道呢个系粪土，但系唔舍得丢。
啊，我们实在是被这个粪土啊弄得这个眼花缭乱。
我哋实在俾呢啲粪土咧搞到眼花缭乱。
但是保罗很清楚。
但系保罗好清楚。
保罗是除了这个目的之外，
保罗系除咗呢个目的之外，
一切都没有价值，
一切都冇价值。
这个对今天呢？我们这个还不够认识主的人来讲的话呢，
对于今日仲未系好认识主嘅人嚟讲，
哦，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思想。
我哋觉得呢个系一个可怕嘅思想。
哎呀，要把我所爱的东西通通丢了。
哎呀，要将我所有爱嘅嘢都全部丢晒。
我自己前途也不要了。
我嘅前途都唔要啦。
那么，只跟随耶稣。
只系跟随耶稣。
只爱耶稣。
只爱耶稣。
只宝贵耶稣。
只宝贵耶稣。
这个。岂不是太乏味了吗？
这个岂不太乏味吗？
你看保罗是不是很乏味呢？
你看看保罗是不是很乏味啊？
保罗一点都不会，
一点都不会。
哎呀，对保罗来讲，弟兄姊妹们，他实在看见神的上好。
对于保罗来讲，他实在看见神的上好。
他不仅觉得这些东西是粪土啊，
他不单止觉得这些是粪土。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呢，我也将万事当作是有损的。
我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从前呢，我以为这些有益的，现在才发现呢， 这个是有损害的。
从前我以为这些东西对我有益，而家咧我发觉系对我有损害嘅。
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有损害呢？
等阵咪咩叫做有损害呢？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你如果抓住这些东西的话，
呢度就系同我哋讲，如果你捉住呢啲嘅嘢嘅话咧，
你也被这些东西抓住了，
你都俾呢啲嘢捉住啦，
结果就叫你失去了神给你的那个福分。
结果你就失去神给你的福分，
你抓住了那些无益的东西，
你捉住那些无益的东西，
取代了那个有益的东西，
是取代了有益的东
西。哎呀，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记得我刚刚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刚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
我去跟一些年长的弟兄们交通了。
我同一啲嘅年长嘅弟兄们交通。
我说啊，我希望呢能够出来全世界侍奉主。
我就话我希望呢出嚟全时间侍奉主。
我碰见几个年长同工，我本来以为他们会说，哎呀，好啊，感谢主啊，你出来侍奉主太好了。
我就碰到几个年长嘅弟兄，我以为呢佢听我咁样讲呢，实系咁样讲啦，哇，好啊，出嚟侍奉主实在好啊。
哎，哪里晓得他跟我讲说，哎，你不要这么快吧？
点知道咧？佢话啊，你唔好咁快，
你慢一点吧，
你慢一啲。
所以那个时候我很诧异啊。
所以嗰时候我好诧异。
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虽然他们已经在侍奉主，
虽然佢已经系侍奉主，
但是我总感觉到好像还不能够真正感觉主耶稣基督的那么的一个宝贵啊。
但我总是觉得还没感觉到真的主耶稣是这么宝贵的。
我们没有能把主耶稣当作是至宝。
我们是没有将主耶稣当作至宝。
啊，如你看保罗的心中呢，看见主耶稣是至宝，什么叫至宝？就是这个比所有其他东西都宝贵。
你看保罗看主耶稣基督是至宝，什么叫至宝呢？就是比其他一切的东西更加宝贵。
就姊妹，那个时候呢，主给我里面一点吸引，我实在是感觉到这个啊。有一点看这个万事如同粪土。
当时呢，实在主比我哋，主比我有啲感觉，实在呢看万事如同粪土。
哎呀，我觉得这个大学的文凭算不得什么。
我就觉得大学嘅文凭算唔得啲乜嘢啦。
未来的事业也算不得什么。
未来嘅事业都算啲得算得什么。
你如果真正遇见主，
如果你真正遇见主，
你真是发现他的宝贵，
你就会发觉佢嘅宝贵。
我现在有时候回想那个时候，奇怪，我怎么会好像这个整个人好像着迷了一样的。
我现在回想呢，就奇怪，为什么当时好像整个人着了迷这样。
哎呀，后来我读保罗的书信，我发现哇，原来保罗也被迷住了。
后来我读保罗的书信，发觉保罗都是着迷了。
的确，弟兄姊妹们，
的确啊，弟兄姊妹，
如果你真正遇见了主，
如果你真正遇见主，
你就看见，
你就看见，
这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来比较的东西。
真系冇办法有任何嘅东西嚟到同主比较，
因此保罗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感觉。
因此保罗先能够产生咁强嘅感觉。
那么得着主之外的这些东西，这个不仅是粪土，还有损害。
得着主以外嘅东西，唔单止系粪土，并且有损害嘅。
在旧约时代中啊，
喺旧约时代中，
我们知道大卫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大卫都有呢个思想，
所以诗篇十六篇里面有非常宝贵的话。
所以诗篇十六篇有非常宝贵的话。
他说：“那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
佢话：“那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
啊，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主要所有的弟兄姊妹、青年弟兄姊妹都放下你们的事业，出来全世界侍奉主。
我的意思不是说叫所有的青年的弟兄姊妹都要放低你的事业出来侍奉主。
如果主这样吸引你，那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如果主是这样吸引你，这个实在非常大的福气。
但是你将来你即使带着你职业啊，你自己有自己的工作，你还是可以一样的好好的服侍主。
但是将来即使你带着职业好，你还是可以好好地侍奉主。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现在 呢这个标杆在保罗的里面产生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
这个标杆在保罗里面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不仅得到启示，看见基督的宝贵。
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不单止得着启示，看见基督的宝贵。
我们看见他的一生现在都是竭力的向着这个标杆往前。
你看见他一生还是竭力的向着这个标杆往前。
啊，弟兄姊妹，
等姊妹，
这个影响了他的生活和他所有的侍奉，
这个影响他的生活和侍奉。
这个标杆，
那个标杆
在保罗的里面，
在保罗的里面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的力量，
是产生一种非常大的冲击力。
我们在头一个世纪，
我们在头一个世纪
看见有许多跟随主的人，
见到很多跟从主的人，
那么真正像保罗这样的有这么大的冲劲的人啊，好像也不是很多，
真的好像保罗这样这么大冲劲的人呢，就都好像不是很多。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跟我们讲，
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啊，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
你看保罗在这是竭力的追求，
你看保罗在这都是竭力的追求
啊，并且呢他说我是向着标杆的直跑啊，
并且他说呢我是向着标杆直跑。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你会在这里看见有一个基督徒，
你看见有一个基督徒，
他是不一样的，
他是不一样的，
他的里面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冲劲，
他的里面有这么大的冲劲。
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 你跟随主啊，你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冲劲呢？
今天弟兄姊妹跟从主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冲劲呢？
啊，我们好像似乎不多看见有这样的基督徒啊，
好像似乎不是那么多看见这样的基督徒，
尤其青年弟兄姊妹中，
尤其是青年弟兄姊妹中间，
哎呀，我们看不见这个，好像追求主很有力，很有力，
是看不见呢，是追求主是很有力的。
我们实在需要主的吸引，
我们实在需要主的吸引。
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标杆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标杆的时候，
你就不一样，
你就不一样了。
保罗因为有这个标杆的缘故，
保罗因为有这个标杆的缘故，
哎呀，你看见他那个冲击冲的力量多么的大，
你看见他的冲力呢是几么大
啊。这个巴克信弟兄告诉我们的，
那个巴克信弟兄跟我们讲
啊，印度的一个侍奉主的一个弟兄，
是一个印度侍奉主的弟兄。
他说他头一次遇见主，
他说他头一次遇见主，
他信主的那一天，
他信主那天，
他就一口气读了十三个钟头的圣经，
他就一口气读了十三个钟头的圣经。
哎呀，我今天很少看见有人得救有这么样的一种冲劲啊。
我们很少见到一个刚得救的人呢能够有这么大的冲劲。
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的遇见主，
如果你真正的遇见主，
你会感觉到这个里面的力量，
你会感觉到里面的力量
啊，这个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的，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挡的。
保罗呢，神把他放在监牢里面，
神将保罗放在监牢里面
啊，监牢也没有办法阻止他的，
监牢都没办法阻止他，
他一放在监牢里面，监牢里面就很多人就得救了，
他一放在监牢里面呢，很多人就得救了
啊。你把他放在什么地方，你就看见这里是这个人是全身都是力气啊。
你放他在什么地方呢，你见到这个人呢全身都是力气的
啊。我从前碰见一个英国的弟兄，他是这样的，
从前我碰见一个英国的弟兄都是这样。
哎呀，他呢这个去这个因为战争时期需要去服役，到空军里面去服役，
因为在战争的时期呢需要服役，他去了空军那里服役，
结果到了那个空军那个连队里面的时候呢，
结果他去到这个空军的连队里面呢，
不到一两年呢，全连的人都得救了，
不到一两年呢，全连的人都得救了。
这个弟兄真的，你不能把他放在哪里，你放在哪里那周围的人受影响啊。
这个弟兄不可以随便放在哪里，一放在哪里就其他人受影响的了。
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有的人那个被主吸引的时候，那跟随主实在是这个很有力量。
你看见有些人呢实在被主得着的时候呢，实在很有力量。
所以我们求主这几天在这里能更多遇见我们，
所以求主在今天这个营里面呢能够更多遇见我们。
弟兄姊妹，一个有标杆的人，
一个有标杆的人，
他也是一个不迷惑的人，
他也都是一个不迷惑的人，
不会迷失，
不会迷失，
他有正确的路和方向，
他有一个正确的路途方向。
尤其今天呢，我们晓得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很混乱，
尤其是今天我们见到教会的很多混乱，
对青年弟兄姊妹来讲很容易就迷失了，
对于青年的弟兄姊妹来讲，很容易迷失，
很容易就迷惑了，
很容易迷惑。
哎呀，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搞不大清楚，
很多嘢都搞唔得清楚。
看人呢，这个大家往这个方向去，我们就往这方向去了。
大家都系往那个方向，我就往那个方向啦。
人家吹这个风，我们就往这边倒。
人哋吹呢个风呢，我就往那边倒。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一个有标杆的人，他是不会迷惑的。
一个有标杆的人，佢唔会受迷惑嘅。
啊，他有正确的道路可以往前去，
他有正确的道路往前去。
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耶利米书啊，第三十一章哈。
所以刚才读咗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
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是非常的混乱。
我哋睇见当时以色列人嘅光景系非常嘅
混乱。当他们处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情况里面的时候，
当佢哋处喺呢个兵荒马乱嘅时候，
所以耶利米在这里呢，对他们说啊，
耶利米喺呢度同佢哋讲，
耶利米说。这个以色列民啊，
耶利米话：以色列民啊，
你们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
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
竖起引路柱，
竖起引路柱，
你要留心向大路去，
你要留心向大路。
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啊，
我哋读耶利米书嘅时候，
我们看见耶利米在很多的地方都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走在神的路上。
我哋睇见。耶利米在很多的地方都提醒以色列人呢，要走在神的路上面。
啊，那个时候呢，为什么耶利米要这样提醒呢？
为什么耶利米是这样提醒呢？
因为这个时局非常的混乱。
因为当时的时局非常的混乱。
以色列百姓不知道往哪里去。
以色列百姓不知道往哪里去。啊，
所以他说，你这里需要指路碑，需要引路柱。
所以这里说，需要指路碑，需要引路柱。
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什么东西是指路碑，什么是引路柱呢？
今日对于我哋嚟讲，乜嘢系指路碑，乜嘢系引路柱呢？
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这个指路碑就是指的十字架说的。
我哋可以咁样讲，指路碑咧可以话系十字架嚟讲。
这个、引路柱就指的圣灵说的。
引路柱可以话指到圣灵嚟讲嘅。
十字架的工作，圣灵的指引总是把我们带到主那里去。
十字架嘅工作，圣灵嘅指引。总是将我们带到主那里去。
我们要学会弟兄姊妹，青年弟兄姊妹学会能够背起点十字架跟从主。
青年的弟兄姊妹需要学会 背住十字架来到跟从
主。这个背十字架就是舍己，
这个背十字架就是
不要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
不要坚持自己的意思，
不要坚持自己的看法，
不要坚持自己的看法。
学习顺服主，
学习顺服主，
也学习顺从圣灵的带领，
也都学习顺从圣灵的带领。
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
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
那么你才能够看见标杆在哪里，
你要看见标杆在哪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
所以保罗跟我们讲，
他说我是奔跑有定向，
我是奔跑有定向的。
啊，有很多人跑得很快啊，但是呢，这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
有些人呢跑得很快，不过呢就不知道跑到哪边。
保罗是有定向的，
保罗是有定向的。
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
所以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
要能不迷惑，
要能够不迷惑，
不迷失，
不迷失，
能够走正确的路，
能够走正确的路，
有正确的方向，
有正确的方向，
我们需要有标杆，
我们需要有标杆。
啊，那么一个有标杆的人呢，
一个有标杆的人，
我们看见他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我们看见他都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啊，我们知道这个有许多时候在跟随主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点原则。
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的生活里面呢，我们需要有原则。
这个标杆能给你原则，
这个标杆就给你原则。
啊，那么我们知道圣经的这个真理啊，
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
经过圣灵的启示，
经过圣灵的启示
啊，当我们里面看见了认识了基督的意义的时候，
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意义的时候，
它就有明显的标杆出现，
它就有明显的标杆出现，
那么就有一些的原则，
就有这个原则，
你可以知道怎么样的来跟从主，
你就可以知道怎样跟从主。
这个也是今天哈，在基督徒中间很大的难处，
这个也都是今日基督徒中间很大的难处，
尤其青年弟兄姊妹，
尤其是青年的弟兄姊妹，
有时候没有原则，
有时候没有原则的，
而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的，
就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
啊，看别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你看下其他人怎样，我就怎样。
弟兄姊妹们，需要点的原则。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点的原则。
啊，那么你如果能以主耶稣基督为你自己的标杆，
如果你能够以耶稣基督为你的标杆，
那么你就会有 原则，
你就会有原则。
我实在感觉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
我实在感觉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也是很年轻。
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都是很年轻。
那么我们也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
我们都没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
我也没进过什么学校，也没有进过什么训练班。
你都没入过什么学校，你都没入过什么训练班。
那么你怎么服侍主呢？对不对？
那你怎样服侍主呢？
这个服侍的环境又这么复杂。
服侍的环境也都这么复杂。
有很多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要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觉得很困难。
有很多事情出现的时候呢，你要去处理呢，是很困难。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当你里面呢，能够以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标杆，
当你里面是以耶稣基督作你的标杆，
知道怎样向着标杆往前去的时候，
你知道怎样向着标杆往前去的时候，
很奇妙的主带领我经过好多的环境，
很奇妙主就带领我们经过好多的环境、
哎、到了一个时候呢，
到这个时候呢，
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会这个明亮起来，结果你就有一个原则可以运用，
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呢就明亮起来，结果呢有一个原则可以应用、
啊、我想 我实在没有时间能够给你们讲一些实际的例子，我希望弟兄姊妹们 能够抓住这个，
我没时间跟大家讲那么多的例子，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到这个、
啊、青年弟兄姊妹们跟随主一定要有原则，
青年弟兄姊妹们，我们跟随主一定要有原则、
啊、你如果有原则，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往前，
如果你有原则呢，你就知道在这个情况底下怎样往前、
啊、那么当一个人里面有确定的标杆的时候，
当一个人里面有确定的标杆的时候，
像保罗里面有这个确定的标杆的时候，
就好像保罗里面有一个确定的标杆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就怎么样，他就肯学习，
我们看见保罗就肯学习、
啊、今天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的，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样，
当人呢确定一个标杆的时候，
当一个人有确定的标杆的时候，
他立志要做什么的时候，
他立志要做什么的时候，
他就往这个方面去学习，
他就往这个方面来学习、
啊、我有两个儿子、啊、
我有两个仔，
那我有一个小的儿子，
我的小的仔呢，
这个小的时候呢，他这个读书、啊、比较慢，
小的时候呢，他读书比较慢，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对他的读书有点担心，
所以有时候呢，对他的读书有点担心、
啊、他的成绩呢总是赶不上哥哥那么好、啊、
他的成绩呢总是赶不上哥哥那么好，
虽然这个妈妈呢常常在旁边帮助，好像他这个就是学得比较慢，
虽然妈妈时常在旁边帮助，但是总是觉得他学得比较慢、
啊、那么这个有一次我就问他了，
有一次我就问他了，
我说将来你长大要做什么，
我说你将来长大要做什么，
他开头说他也不知道啊。
开头呢，他都话唔知道。
有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不好好读书啊，
有时候我就同佢讲，如果你唔好好读书呢，
你将来呢，恐怕就像那个倒垃圾的人一样。
将来呢，你可能就好似倒垃圾嘅人。
嗯，我这个儿子很可爱啊。
我呢个仔好可爱。
他就说哦。那好，将来我就每天到你家来倒垃圾。
好，那么将来呢，就每天在你家倒垃圾。
所以有的时候弄得我们都哭笑不得。
所以有的时候呢，搞得我们哭笑不得。
所以有时候他那个读书来那个成绩不好，我说你这个将来恐怕只能种菜的了。
有时候呢，他读书读得不好呢，就说呢，你将来只能够种菜了。
啊，那他说那好，我就天天往你家送菜。
咁好，每一日咧我就会去你屋企咧送啲菜嚟嗰度。
所以说弄到我们呢，这个不知道怎么弄才好啊。
哎，搞到我哋都唔知点办好。
那后来呢，因为他牙齿不太好。
后嚟咧，因为佢嘅牙唔系几好。
我就带他去看牙医。
就带佢去睇牙医。
结果那个牙医也很有耐心啊。
结果咧，嗰个牙医好有耐心，
就这个把他整他的牙齿啊。
去整佢嘅牙齿。
普通有人整牙齿大概一两年就可以了。
通常呢。有啲人整牙齿就整一两年，
我的儿子整了个八九年，
我个仔咧整咗八九年。
哎呀，我每个礼拜都开车到那去，他也很烦。
每个礼拜都要开车去嗰度，哎，佢都觉得好烦。
后来有一次在车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嗯，你看了这么多牙医啊，
有一次咧，我开车嘅时候同佢讲，你睇咗咁多嘅牙医，
我说那么将来做牙医好，我开玩笑，我说将来做牙医好，
我就开玩笑话你将来做牙医啦。
你是说好啊，我做牙医啊。
佢话好啊，我做牙医啦。
啊，我心想你这个成绩，你这样的成绩还做牙医呢？
我心里面谂你咁嘅成绩点样做牙医啊？
但是很奇妙，这个小孩啊就在那里怎么样就开始有了一个标杆呢？
但好奇妙咧，嗰个时候咧，呢个细蚊仔咧。心里面就有一个标杆，
所以他高中毕业之后，他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走了。
当他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向着这个方向走了。
他真的朝这个方向走啊？
是真的向着这个方向走。
他现在是牙医啊？
他现在是牙医。
这个真的是这个，他后来就非常肯学习。
后来他就非常肯学习
啊。这个我们也很为他高兴。
我们都为他高兴，
因为呢。至少他立了一个标杆，
因为他至少立了一个标杆。
很多青年人呢在那里做这个做那个，不知道做什么时候呢，我的儿子就不管什么他就认定这个。
有些青年人就在这里做这样做那样，都不知道做什么，但是我的仔呢就认定是要做牙医。
我主实在是怜悯他，
主实在怜悯他。
我鼓励青年的弟兄姊妹，
我鼓励青年的弟兄姊妹。
我因为在我儿子身上看见呢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因为在我仔的身上呢，看见一个好好的例子，
就是我这个儿子呢，虽然从小时候读书并不是那么样的聪明，不像哥哥那么聪明啊。
虽然这个仔呢，从小读书呢，不似得哥哥那么聪明，
但是他知道依靠主，
但
是
他知道依靠主，
每一个时候他都依靠主，
每一次都是依靠主，
所以从他中学开始，
所以从他中学开始，
他每次一到考试的时候啊，
他每一次要考试的时候呢，
他说爸爸我要考试了，你去祷告。
爸爸我要考试了，你去祷告。
我说好好好，我说我们两个人呢、啊、这个合作。
我就说我们两个合作。
那么我祷告你要用功啊。
我就祷告你就要用功。
好，他说好好。
他说好啊好啊。
你没想到从这个中学开始啊，一直到大学，一直到他后来进牙医的学院，一直到最后去读专科。
没想过呢，他入大学跟着读牙医，跟着再牙医的专科，
不论到什么地方，
无论到什么地方，
一要考试就打电话来了，
一考试就打电话给我。
弟兄姊妹，我就为他祷告，
我就为他祷告了。
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们，
所以青年弟兄姊妹，
学会依靠主，
要学会依靠主，
在你的生活中你要多多的学习祷告，把你的事不断的交给主，
在你的生活里面要多多的依靠主，将你的事交托给主。
这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一件事情。
这个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事情。
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呢，当他确定了标杆的时候呢，
所以你看见一个人确定标杆的时候，
他就肯学了，
他就肯学了
啊。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啊，这个不太肯学，你没有一个确定的标杆。
今天我们不是挺肯学了，因为没确定的标杆。
因为你学你才能够达到目标，对不对？
因为你学才能够达到目标。
如果 你不肯学，你没办法达到目标。
如果你不肯学呢，就没办法达到目标。
在属灵的事情上特别是这样，
在属灵的事上特别是这样。
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能够看见保罗所看见这个标杆，
如果我们里面没能够看见保罗所看见的标杆
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向前，
我们就没办法向前。
那么结果呢，我们的属灵生活就变得很松散。
结果呢，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就变得很松散。
什么样的东西你也都不肯学，
你什么都不肯学。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记得当初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
我记得当初出来侍奉主的时
候，因为呢我要服侍我的主，
因为我要服侍我的主。
哎呀，那个时候呢就开始里面有很大的欲望要肯学，
那时候就很大的欲望呢要学
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晓得圣经呢，这个旧约呢是希伯来文，新约呢是希腊文。
我们知道旧约呢是用希伯来文写，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
哎呀，我心里就想，假使我能够读一点希伯来文就好了。
我就心里面想，如果能够读一些希伯来文就好了。
那个时候呢，在台湾有个神学院。
所以当时台湾有个神学院，
他这个有一个暑期班，训练语文的暑期班。
当时有个暑期班，是训练语文的暑期班。
那么是五个礼拜，
是五个礼拜，
密集的啊。
是密集的，
密集的学这个希伯来文，
是密集的学希伯来文。
哎呀，那个时候我心里面，你看，当你有觉得里面有个需要的情况，吸引希望多明白圣经的时候呢，它里面就有这个学的这个欲望。
所以你当里面有个需要，想多点明白圣经，你就有个学习那个。
所以我就去报名。
所以我就去报名。
结果我报了名的时候呢？
结果报了名呢？
头一个礼拜是我们教会的夏令会。
头一个礼拜是教会的夏令会，
所以呢，这个头一个礼拜我就没去上课，
所以头一个礼拜我就没去上课，
我就找到了有一个 一个老师啊，我就问了他一点点这个希伯来文怎么读啊。
我就问一个老师呢，就问他一啲希伯来文怎么读。
所以我就在家里自修啊。
我就在家里自修。
所以头一个礼拜人家上课我没有去。
所以头一个礼拜人家上堂我没去。
第二个礼拜我跑去了。
第二个礼拜我就去了。
那个开头书它里面有三十几个学生呢。
开头的时候呢有三十几个学生。
我去啊，那个老师就眼睛看着我，他很奇怪的看着我。
我去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就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他说你来干什么？
你来做什么？
我来学希伯来文啊。
我来学希伯来文啊。
人家都上了一个礼拜的课，你来学希伯来文啊。
人家都上了一个礼拜堂，你现在才来学。
哇，你不晓得那个书这个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镜头啊。
你不知道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镜头。
弟兄姊妹，这个镜头是什么呢？我不是要当希伯来文的学这个学者，因为我心中渴望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那个憧憬呢，就是要更多明白这个的圣经。
哇，从前在学校读书都没这么用功啊。
从前在学校读书都没这么用功。
哇，那几个礼拜我就是白天昼夜的在那里弄这个希伯来文的。
那几个礼拜呢，我是白天昼夜呢都是。
所以头一个礼拜是我自修自己。
所以第一个礼拜我是自修的。
好，那个老师说，那我考一考你看看。
好，等老师就说，哦，考一考你呢。
感谢主，他问了几个题目我都给他答上了。
啊，感谢主，他问我几条题目都答上了。
所以呢，后来呢，我就开始上课。
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上堂。
结果没上几天呢，我看到本来三十几个学生就剩了六个人了。
哇，冇几日呢，本来三十几个呢就变咗六个了。
那么五个是他们里面的正规生，
五个系正规生，
外面去的只剩下我一个。
外面嘅只有剩翻我一个。
弟兄姊妹，因为什么？我有一个标杆摆在前头。
点解呢？因为我有个标杆摆喺前头。
所以呢，我就冲劲很大。
所以我嘅冲劲好大。
你不晓得啊，那个四个礼拜啊，要读完这么一本的希伯来文，真的很困难。
你不知道四个礼拜要读一本希伯来文是很困难。
那我在教会还有很多服事。
当时我教会还有很多的服事，很多的聚会。
哎呀，那几个礼拜简直是过得这个天昏地暗的。
哦，那个礼拜呢，实在是天昏地暗。
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
当我们呢里面有一个标杆的时候，
当我们里面有个标杆的时候，
你就肯会学。
你就肯会学。
在属灵事情上也是一样。
在属灵事情上都是一样。
当我们呢希望能更多得着主。
当我们希望更多得着主，
更多的能够享受主，
更多的享受主，
更多的能够彰显主，
更多的彰显主
啊！这个时候怎么样？你就有一个欲望，里面一个欲望，你希望能在属灵上多学一点。
咁里面就一个欲望，你希望属灵的事上面多啲学习
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年纪也很轻啊，
我记得当时好年轻，
但是希望里面呢能够对主的认识多一点，能够对主经历多一点。
但希望里面呢对主的认识更多，能够经历得更多。
所以常常呢，我就喜欢一个人呢拿着圣经呢，就躲到一个地方去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喜欢一个人呢攞住圣经呢就匿埋喺一个地方。
花很多时间在主面前祷告。
花很多时间在主面前祷告。亲近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使徒保罗就给我们看见。
使徒保罗俾我哋睇见，
当他里面有这个确定的标杆的时候，
当佢里面有一个确定嘅标杆嘅时候，
你看见他的学习就不断的往前进，
你睇见佢嘅学习就不断嘅往前进步。
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听了很多的这个好的道理，
今日我哋听咗好多嘅道，
但是为什么在里面产生不了这么一个力量呢？
但系里面能够产生到这个力量吗？
因为你还没有确定这个标杆，
因为你还没确定这个标杆
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件很重要的事。
那么当我们有标杆的时候，
当我们有标杆的时候，
就像保罗一样，
就好像保罗一样，
到最后他的生命中会产生一种的结果，
到最后他的生命就产生一种结果。
保罗觉得他的一生呢没有空跑，
保罗觉得他的一生没有空跑，
他也没有徒劳，
也都没有徒劳。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最后能够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标杆，
当我们最后达到我们所要达的标杆，
也就是达到神所有的那个目的的时候，
也都是达到神所有的目的的时候，
啊，这是神也喜乐，人也喜乐，
神又喜乐，人又喜乐，
啊，所以保罗最后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
所以保罗最后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
啊，提摩太看见保罗里面充满着喜乐，
看见保罗里面充满着喜乐，
啊，其实那个时候他要寻道了，对不对？
其实那个时候他要寻道了，是不是？
但是保罗知道，
但是保罗知道
他所有的标杆他已经达到了，
他的标杆已经达到了，
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对不
对？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啊，他已经来到神所要他来的这个尽头的地方，
他已经来到神要他来的尽头那里。
弟兄姊妹，如果你的一生里面你不能够确定这个标杆，
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能够确定你一生的标杆，
那么 你的属灵生活，你的基督徒生活不会有什么结果。
你的基督徒生活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看过不少的年长弟兄姊妹们过世。
我见过不少的年长的弟兄姊妹过世。
哎呀，有的人这个过世的时候实在是没什么，你觉得很可惜。
有些呢你觉得他过了之后呢，过世了之后就实在很可惜。
有的弟兄姊妹呢，你又看见有美丽的结果。
有些的弟兄姊妹呢，你实在见到有美丽的结果。
我可以跟你们讲一点，我的岳母最近四月份的时候过世。
我可以跟你们讲一点，就是我的外母呢在四月份过世。
她最后呢得了食道癌。
她最后呢得着食道癌。
实在是非常的辛苦。
实在非常的辛苦。
那个身体非常的软弱。
她的身体非常的软弱。
有一次我到她家里面。
有一次我去她家。
我去看她。
我就去看他。
那时候我们找了一个人特别照顾他。
那时候我们找一个人特别的照顾他。
那个人呢，一天下午呢就把他从房间里面带出来。
那个人呢，每逢下午呢就将他从房里面带出来。
那么就带他呢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看电视，想让他这个转移一下注意力。
就是带到他在电视面前呢看看的电视，叫他转移一下注意力。
那么后来我进去的时候。
后来我进去的时候呢，
我岳母就对我说了一句话。
我外母呢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郭铎啊，
他说郭铎，
他说我现在哈什么兴趣都没有。
他说我现在呢什么兴趣都没有了，
我只有一个兴趣就是主耶稣。
我只有一个兴趣就是主耶稣。
因为我知道他从前呢有时候喜欢看看电视啦，读读报纸啦，但到最后这段时间的时候呢，他这个所有的兴趣都没有了。
我知道他以前呢喜欢看看电视看看报纸，但现在呢就什么兴趣都没了。
在他的生命中啊，
在他的生命里面，
忽然之间我感觉到其他的东西都过去了，这个标杆出现了。
忽然之间发觉呢其他东西都过去了，这个标杆出现了，
并且出现得这么的明显，
并且出现得这么明显。
主借着这个苦难呢，病的苦难呢，
主是藉着这个病的苦难，
把他的生命呢练得非常的纯净，
将他的生命是练得非常的纯净。
所以神的儿女也不突然受苦的。
所以神的儿女不是突然的受苦。
弟兄姊妹，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里面
真是非常受感动。
我里面是非常的受感动，
也是非常的羡慕，
也都非常的羡慕。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看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活得健健康康的，对吧？
你看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很健康。
但是呢，我们跟随主，我们的眼目不能专一。
但是我们跟随主呢，眼目不能够专一。
哎呀，我们太多兴趣，这个
我们太多兴趣了，这样那样一大堆。
我的岳母没想到他最后过去的那段日子，他整个人的生命变得纯净。你看
我的外母在他生命最后一个阶段呢，他的生命变得很纯净，
变得专一，
变得专一。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说，尤其青年弟兄姊妹不需要等到那么老了，那么再来一场大病然后才这样哈，也不需要。
当然年轻的弟兄们呢，不需要等到老了要得一场大病了先去到这样的地方。
我们希望我们能像保罗一样啊，
我们希望好像保罗一样，
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主遇见，
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主遇见，
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确定我们人生的标杆
在
哪里，在
年轻的时候就确定我们人生的标杆在哪里。亲
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那么这是你一生最大的福气。
这样这个就是你一生最大的福气。
主让你们这么年纪轻就得救啊，
主是让你们这么年轻就得救，
主就希望你们呢这一生能够多多的享受主的自己。
主就希望你能够在一生里面多多的享受主自己。
所以我想我们 这几天要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
所以我想这几天我们要在主面前好好祷告，
求主来向我们显现，
求主向我们显现，
求主来吸引我们，
求主来吸引我们。
弟兄姊妹，能把我们的眼目重新是吸引到主自己的身上去，
能够将我们的眼目重新吸引到主身上。
这个吸引在主身上并不是表示你明天开始就不读书了，你就什么都不做了，不是的。
这个不是说你从今开始就不再读书了，不做其他事了，不是的。
而是说你虽然也读书，虽然你未来可能也要做事，你们要成家，但是你却是向着这个确定的标杆。
而是说虽然你读书，虽然你要做事，虽然要成家立室，但是你却是向着这个标杆来行。
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一生才能够有好的结果。
并且保罗告诉我们，
并且保罗同我们
讲，当他确定这个标杆之后呢，
当我确定这个标杆的之后，
我们看见他生活中他就不怕吃苦，
他的生活里面就不怕吃苦。
这个标杆呢能够鼓舞我们，
这个标杆能够鼓舞我们。
啊，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受了多少的痛苦啊！
我们看见保罗是受了几咁多的痛苦。
哎呀，多少的艰难啊！
系几咁多嘅艰难。
人用多少的东西反对他？
人用几多嘅嘢嚟到反对佢？
各式各样情况攻击他。
仇敌用各式各样嘅情况攻击佢。
不管这个外面的患难有多大，
但系不管有患呢个患难有几大，
哎，保罗因着这个标杆的缘故，
保罗因着呢个标杆嘅缘故，
他不怕苦。
他不怕苦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标杆是指着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说的。
我们知道这个标杆就是指着我们的亲爱的主耶稣来到讲的。
啊，这个标杆对我们有无限的一个吸引的力量。
这个标杆对我们有无限吸引的力量。啊，
这个圣经中啊，旧约圣经有这么一些故事的记载，很有趣的。
旧约圣经有这样的故事的记载，很有趣的。
当你读创世纪，读雅各的故事啊，
当你读创世纪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
雅各呢骗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呢，这个后来呢只好被迫离开家了，对吧？
雅各呢就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后来呢就要被迫离开家庭了，
跑到他舅父拉班家里面，
走了去这个舅父拉班屋企。
结果呢他舅父两个女儿啊，他一看就看上这个拉结了。
结果呢见到舅父两个女儿呢 一眼就看上这个拉结。
哎呦，拉结长得很漂亮。
因为拉结呢生得好靓。
哎呀，这个雅各心啊整个都归给他。
雅各的心呢整个都归给他了。
雅各就跟他的舅父讲，我为你做工七年。
雅各呢就跟他舅父讲，我跟你打工七年。
好不好呢，你就把拉结给我做妻子。
好不好，你将拉结呢给我做 老婆。
嗯，他的这个舅父是好啊。
他的舅父说好啊。
啊，圣经呢，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二十九章那里，
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二十九章的
这里讲说雅各为着要娶拉结，这七年就看如几天呢？
那里讲呢，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天，他因着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因为什么呢？现在呢，雅各有个标杆。
因为点解呢？雅各而家有个标杆。
这个标杆什么？就拉结。
那个标杆就是拉结。
哎呀，他实在是被拉结所吸引。
他实在被拉结吸引。
所以呢，做当时你知道给这个拉班做事情是不简单的。
你知道当时同拉班打工呢不简单的。
哈，啊，这个后来他在讲，拉班是叫他做很多的苦工，很少给他工钱的。
啊，后面呢他就讲他，拉班叫他做很多苦工，但是很少给人工他的。
这七年的日子对这个雅各来讲是很苦的了。
所以这七年呢对于雅各来讲是很苦的。
但是因为爱拉结的缘故，
但因为爱拉结的缘故，
七年就看像这几天，你看
七年呢就如同几天。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当我们向着标杆往前去的时候，
当我们向着标杆来到往前去的时候，
是有很多艰难的，
是有很多艰难的。
那么你看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怎么说呢？
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怎么讲呢？
啊，那么多的艰难啊，
有这么多的艰难，
但是他也被主所吸引，
但是他被主吸引，
当他向着这个标杆往前去的时候呢，
当他向着标杆往前去的时候，啊，
他在这里说什么呢？
他在这里怎么讲呢？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呢说什么？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那里
他说，这自战自轻的苦楚，
他说这自战自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个标杆有非常大的吸引的力量，
这个标杆有非常大的吸引的力量，
因为保罗爱被这个吸引，
因为保罗是被这个吸引，
所以他会把这个苦难呢看成什么？至轻至战。
所以他看这个苦难是至轻至战。
哎呦，我们把如果真的把保罗的那个整个的一生读一读的话呢？
如果我们将保罗的一生读一读的话呢？
我们说这哪里是至轻至战？
我们说这个哪里是至轻至战？
这真是极大的苦难呐！
这个是极大的苦难
啊！他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受多少的苦啊！
你看哥林多后书那里讲他受几这么多的苦
了。就是每一个苦如果加到我们身上的话，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
你如果每一个苦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受不住了。
但是保罗呢，因为这个标杆的吸引，
但是保罗因为这个标杆的吸引
啊，他一点都不觉得什么苦，
他一点都不觉得什么苦。
的确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
我记得1975年我到温哥华去服侍，
我1975年去温哥华服侍，
那个时候呢，这个因为在那里还没有任何的聚会，
因为当时在那里没有任何的聚会，
那我们等于在一个完全没有的一个情况中开始的。
就等于在一个完全没有的地方呢开始。
那个时候我年纪也很轻。
当时我都年纪很轻。
那么侍奉主也没有多少的经验。
侍奉主没什么几多经验。
但是呢唯一一个点是什么呢，
但是唯一 一个点是什么呢，
学习呢尽量保守自己在主的同在里面。
我就学习保守在主的同在里面。
常常在主面前祷告等候主。
常常在主面前祷告等候主。
啊，结果呢后来的工作呢也慢慢起来了一点。
后来呢工作就慢慢起来一点。
那我记得我回台湾去的时候。
我记得我后来去台湾的时候。
好多弟兄姊妹呢看到我呢就很可怜我。
好多弟兄姊妹见到我呢就很可怜我。
哎呀孙弟兄你在加拿大受苦啊。
哇，哎呀孙弟兄你在加拿大受苦啦。
哎呀真是这个。他就这样啊。
真是哎这样。
他这么讲，我跟弟兄姊妹，我说我没有受苦啊。
哎，他们这样讲呢，我就说跟弟兄姊妹讲，我没受苦啊。
他说你不是在那很苦吗？
你那里不是很苦吗？
我说没有啊。
我说没有啊。
我说呢，我是看主在那里做的。
我
自己没做什么。
我是看主主在那里做，我自己做没做什么。
的确，弟兄姊妹们，这是真实的经历。
的确是这样的。
好，我就慢慢的能体会到保罗的这个感觉，
我就慢慢体会保罗的感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一个人如果有确定的标杆，
一个人如果有确定的标杆，
他就能够不顾所有的这外面这些苦难，
他就能够不顾外面这些一切的苦难，
为着要达到这个标杆，
为着要达到这个标杆，
他也不怕吃苦，
他都不怕吃苦。
所以你会看见，
所以要看见
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
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
神把他整个的方向转变，
神将他整个的方向转变。
他从前呢是以地上的他自己的那个标杆啊作为标杆，
从前呢他是以自己的标杆作为标杆，
现在呢神把保罗的这个标杆呢转到神的墓地上去。
现在呢他将自己的标杆呢转到去神的标杆上面去。
这个不仅是神给保罗的，
这个不单止是神给保罗的。
弟兄姊妹们，保罗因此知道基督徒应该有确定的标杆，
保罗因此知道呢基督徒应当有确定的标杆，
我们也应当向着这个标杆往前，
我们也都应当向着这个标杆往前。
今天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呢
在仇敌的手中啊，
在仇敌的手中，
我们知道对基督徒造成许多的危害。
对基督徒呢是造成很多的危害，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危害就弄到我们呢变成没有标杆。
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很大的危害呢就是叫我们变成没有标杆。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做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不像保罗这样。
所以叫我们基督徒生活呢就不像保罗这样。
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呢我们要从腓立比书里面我们来看啊，那么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如何向着这个标杆往前。
所以今次我们就藉着保罗的经历来看我们怎样的向着标杆往前。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里呢只是做一个开头的一个序言啊，开头的话。
所以今晚呢是作为开头的序言，开头的说话。
我们来讲稍微交通一点什么是这个基督徒的标杆。
就是稍微看一下什么是基督徒的标杆。
那么明天开始主若许可我们开始进入腓立比书啊。
主若许可呢明日我们就会进入腓立比书。
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们。
我再讲弟兄姊妹。
啊，希望有青年弟兄姊妹啊。
希望有青年弟兄姊妹。
你有这样的志向，这两天呢能够把腓立比书背下来。
有这个志向，你这两天呢能够将腓立比书背了去。
我相信如果你立这么一个志向的话呢，
我相信你能够立这个志向的话呢，
你大概跟别人要去玩呢要去谈话的时间恐怕就少了。
我想你就要去玩啊，跟人聊天的时间就会少了。
但是如果你能把腓立比书背下来，
如果你将腓立比书背了的时候呢，
弟兄姊妹，你不是要光得一点奖赏啊，这个对你个人来讲是有很大很大的益处。
你不单止得到一些奖赏，对你个人来讲呢会得着很大的益处。
这实在是一卷非常宝贵的这个书啊。
这个实在一卷非常宝贵的书。
即使你不能把它背下来。
即使你不能够背了去。
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你把它多读几遍好吗？
我也都盼望弟兄姊妹多读几次。
能够把它多读几遍。
能够多读几次。
那我们希望呢主借着这一次借着腓立比书呢能够给我们 属灵生活上能带来一点的转机。
盼望藉住呢卷书呢，叫我哋属灵嘅生命带来转机，
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啊，能够有了一个确定的标杆往前。
叫我哋能够好似保罗一样，有一个确定嘅标杆往前。
我请低头再一点祷告。
请低头再有啲祷告。
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哋满心嘅感谢你，
是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
系你将我哋带到呢个地方。
我们晓得在这里你要做工在我们身上，
我哋知道你要喺我哋身上作工。
我们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器皿，
我哋求你叫我哋成为一个预备好嘅器皿，
叫我们来承受你自己的恩典，
叫我哋能够承受你嘅恩典。
我们求你给我们深处有爱慕。
我哋求你叫我哋心处有爱慕，
好叫我们在这里真正能够遇见主。
好叫我哋喺呢度能够真正嘅遇见主。
愿主向我们显现，
愿主向我哋显现，
如同向保罗显现一样，
如同向保罗显现一样。
愿你的显现，
愿你嘅显现，
在我们的生命中立下确定的标杆，
喺我哋生命中立下确定嘅标杆。
让我们许多青年的弟兄和姊妹，
叫我哋好多青年嘅弟兄同埋姊妹，
在很年轻的时候，
喺好年轻嘅时候，
就能够有确定的标杆，
就能够有确定嘅标杆。
特别在今天这个可怕的时代里面，
特别喺今日可怕嘅时代里面，
我们看见周遭的环境是非常的黑暗和混乱。
我哋睇见周遭嘅环境系非常黑暗同埋混乱，
就是地上的教会，
就系地上嘅教会，
也是充满了许多混乱的事物，
亦都充满好多混乱嘅事物。
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主要我哋求你怜悯我哋，
施恩给我们，
施恩俾我哋。
主，但愿经过这几天的聚会，
主但愿经过呢几日嘅聚会，
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能够调转方向。
都能够调转方向，
能够向着标杆往前，
能够向着标杆往前。
让我们在余下的年日里面，
给我们余下的年日里面，
实在能够竭力的向着标杆往前，
实在能够竭力的向着标杆往前。
让我们能够得着主所要我们得着的，
给我们能够得着主要我们得着的。
愿主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
愿主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
让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呼召，
给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呼召。
主啊，我们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
将这个聚会恭敬交在恩主手中。
我们谢谢你实在是怜悯我们，
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怜悯我们。
我们相信主你不会叫我们突然来到这里，
我们相信你不是突然叫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愿摆在你的跟前，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愿摆到你的跟前。
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
我们将一切感谢赞美归给你。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奉靠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
阿们，阿们。